炸药一样，这是罗马书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个大能原文就是炸弹，炸药。在我看来呢，福音是不是一个炸药？那炸药的意思是说，炸药爆炸以后，其实影响巨大，啊，影响巨大。福音会影响作用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那今天要讲的经文啊。就是保罗的谈到福音要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福音要影响到的我们人际关系。那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到六章五节。好，我请一位同工帮我读出来。那读的时候呢，大家也思考这段经文呢，这个中间的那个逻辑关系是怎样的。因为我开始读的时候这块花了我好长的时间。大家读的时候，你看它这几节经文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好不好啊？有没有麦克风？没有啊？对，修好。那晶晶，你来读吧，好不好？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换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好的，好，那两个这个。好，那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其实每一句我们单独给它拎出来了，都是容易理解的哈。我们先过一下这个经文之间的逻辑关系。那第一句他说里面有个不要，就是一个命令性的，你们不要什么。第二句里面是你们当用，就是你们要什么，基本上就是一个指引性的 action， 你们要什么不要什么，一正一反。第三句经文就是第六章二节，就是说那也要也是上面的，他说如此，如此就解释了说不要和要，那意义到底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命令，还有个如此啊，如此你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个也会分组当中会有这个问题啊，你怎么理解这个如此啊？三节和四节，接下来三节和四节它跟上面有什么关系呢？如此就完全律法，然后三节说人若没有自己还以为有，怎样谈到有和没有，三节没有不要当成有，那四节说你要看看自己有什么，就是谈到有和没有，那跟上文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它跟二十六节就是说没有，你不要贪图一个没有的东西啊。好，大家可以琢磨啊。第五节又来了一个啊，因为这因为跟上面有和没有之间是什么关系？因为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好，大家可以琢磨一小下啊。这里面又有两个担子，大家你看第二节里面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第二节好，彼此你重担我跟你一起背着吧。第五节又说你们个人的担子怎么，您必担自己的担子。这两个担担子是什么关系，什么意思？好，我就都会在我们的准备的问题当中。好，我们就下面就开始来啊。虽然经文比较少，但是内容也是蛮丰富的。那总的来说，这里讲到的是人际关系。第一点就是请大家来思想，就是人际关系。有人说我人际关系挺好的，朋友很多啊，跟上司、跟下属、跟同辈的都很好啊。就说我人际关系还需要被福音更新吗？ 答案是，不管你的人际关系现在怎么样，都必须放在福音当中，被福音来更新。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那我不太会跟别人相处，内向的人，那我是不是我就把自己捣鼓好就好了，尽量少跟别人，有那些冲突啊，或者有接触。保罗说不是，是吧？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选项啊，可行或可不行，这个是必须你要学习的，因为神所呼召的子民是一个群体，所以说人际关系被福音更新的人际关系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必须的啊，你必须要 tick， 这不是你可 tick 可不 tick。 好，这是讲在开始。好，我们开始第一句啊，第一句虽然就这么10个字左右，这个牧师讲了很多的内容，我们来先看26节，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一些关系啊。首先我把几个字挑出来，蛮有意思。第一，贪图虚名，它就是渴望一个空的荣耀。如果是把原文的字拿出来说，你们不要渴望一个空的荣耀。然后呢，不要贪图虚名。他说，那不要贪图虚名又会怎样？后面就说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惹气这个词啊，那我可能想，是让人生气了，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那个意思？我不小心又气到别人了。其实他远远不止这个惹气，远远不止这个意思。你看这个惹气，这个英文词我不太熟悉英文词啊，但是这个原文的惹气这个词是两个字跟连在一起的，就是在别人面前大呼小叫。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啊？贪图虚名的人，就会容易，就是会导致到一个结果，你会在人面前大呼小叫，你，都这样。大家可以到时候分组讨论，琢磨一下，我这个贪图虚名，怎么会最后我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吗？那什么时候会变成这样子的人？第二是互相嫉妒。嫉妒是什么啊？嫉妒，我们之前组织学有查过啊，情绪嫉妒有两个方向啊，别人有的我渴望拿过来，我也渴望有，甚至把它最好是拿过来啊，那个或者再极端一点，我就希望他没有这个，因为我没有嘛，希望他有的呢最好也变没啊，这样就大家差不多了嘛。要么把他有的东西拿过来，要不他有的东西就没了啊。贪图虚名也会引致这个结果。好，这短短的一页经文，我们就要立刻展开分享了哈。虽然经文很短，但是提姆凯勒牧师说，在保罗看来，我们叫优越，就是惹气那个，在人面前大呼小叫啊。他说这种优越感的外显和嫉妒，他看来是一个自卑，别人有的我拿过来，或者希望他没，就是两个方向啊。优越感和自卑，它都是某种贪图虚荣最后演变出来的。只有向自己传福音，才可以拯救人脱离这个状况。那有两个问题：第一，你理解吗？他这个关系，贪图虚名的人，其实是优越和自卑，其实都是某种形式的贪图虚荣，你理解吗？第二，你同意吗？这两个有点分问，你理解他这个思路吗？第二，你同意吗？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看看自己，警醒一下，你说，自己什么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向自己传福音的那个时候？ 如果你发现哎，过去我有个经历，可以在小组当中来分享，你可以分享啊，这个有帮助吗？好不好？那我们就分组，好不好？我们这就是周围那4-5个人一组，就分享这几个问题。虽然看起来有点简单啊，但是你把如果你理解了，你也能分享向自己传福音的这个机会，我想是彼此造就的很好的一段时间。好，我们周围4-5个人一组。那问题都在那个单张纸上面，好不好啊？我们用个10几分钟吧。我到时候看声音，如果安静下来了，就会提前结束，好不好啊？我讲了什么？
讲的特别好，但是都忘了。
然后在这次
讲的哪句？
是虚名的那个
包含。就是第一是贪图一个虚的荣耀，一个不自知的，就想要一个自我，想要一个新的东西。
空的，
那个
想要东西，但是
空的，空的，想要东西。
Thank you.
来的，就是你想想没有，
就你太在意了。
嗯哼，没有的时候，就是是不是就影响我们对自己价值的评判？没有，我们就在思考，因为这么点，向自己传福音是怎么回事？你们
好，
这一环节我们在琢磨，
彼此听一听，知道。
一个福音在哪里？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死了。人生，这福音第一部分，我们有罪，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我们不要。嘛，耶稣的死怎么可以让我们从我里边死？
我参与一点，再看一点，就是发完债也是很好，然后说就会说，但是我很
痛苦。然后呢，这跟耶稣的死跟我没关系，是
因为他死我们没有来。
好，我稍微要打断大家一下啊，因为今天有六节经文，这才是第一节啊，第一节，我们大家每个组有选一个人来分享一下，你们组也讨论了一些什么内容，可以祝福其他的组，好不好？啊，我们从那边，哪个组举个手？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哎，肯定能祝福到其他组的？哪怕一点都很好，啊，好，我们听一听这一组的分享。
我们小组讨论了，有姐妹问为什么？
好，我们听听听。
为什么自卑也是贪图虚荣？所以我们关于这点有一点讨论。那自卑是觉得我们看自己不如别人，也是把眼光放在外表的东西，就是那有可能如果我达到了我想要的那个地位，我可能就自高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贪图虚荣，还是把这个价值放在外表，或者是行为就这方面。
好，那其他的组有没有一些分享？就这些题目，要不要？不要。讲一点就好，应该很小的一点都可以。
好的，就是刚才在保罗说优越和自卑都是某种形式的贪图虚荣，然后我刚才我们小组里面分享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都是贪慕虚荣？因为就是当你的人生以虚名这一条为你的就是人生的尺度的时候，不管你是在上还是在下，总是有人比你更好或者更坏。所以说从你的角度看，你就永远会有优越和自卑带着你。但是当你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从外在的表现的这个尺度换成了你基督为中心的尺度，这个时候你就从这个虚名优越的和自卑里面解放出来了。然后刚才我们组内也分享了一些，就是自卑的时候，还有就是就是其他的时候，就是需要向自己传福音。就是当你意识到就是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的时候，还有神的爱就已经足够了。
好的，谢谢。另外两个组有没有？举个手，我们只剩一个了。哦，只剩好，只剩一个名额了。两个名额，
黄
弟兄
要不要分享一下？
来
嘛，
不
客气，我觉得讲得特别好。
好，那个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就是说，就是优越和自卑，看似是两个相反方向的极端，但它的本质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你骄傲的时候是只看到自己，看不到神的荣耀；你自卑的时候同样的，因为你盼望不在神那里。所以当你定睛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去走向这两个极端。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觉得可能都是需要向自己传福音的。就我个人来说呢，可能我觉得当我们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候呢，可能传福音还相对容易一些，但当你自己陷入骄傲的时候呢，那时候是更需要传福音。传福音呢，刚才有个弟兄来我们也讨论说到传什么样的福音呢，那我自己想到就是说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他开口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所以就是传悔改的福音，特别是我们在骄傲的时候更需要我们身边的人来提醒自己要悔改。那刚才我们小组的姊妹也提出说，对啊，那当你自己感受到属灵生命在成长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内心也是有喜悦的。那这个跟属灵的骄傲怎么区别呢？我们正好讨论到这里的时候，那个主持人说打断了，我就想对回应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属灵的骄傲来说呢，就是你没有就当你成长的时候，如果你把荣耀归给了神，是感恩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就不能算属灵的骄傲。但当你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属灵的骄傲。不好意思，讲的有点多，抱歉。
好，非常好，谢谢，
谢
谢，谢
谢。
好，我们最后一个
下个问题。
啊，下一个问题啊，讲下一个问题。好，其实刚才这组提到问题很好，就是后面的经文会回答，会回应这个问题，就是贪图虚荣和属灵的喜乐嘛，是吧？开心，你去在主里面觉得有些进步，到底有什么对比不同？好，我们看看。那个提米凯勒牧师他的一些分享。那首先呢，他首先讲说为什么好像突然有了这些经文，因为上面刚讲到的是我们基督徒要悔改啊，认罪悔改嘛，他上文就提到结出圣灵的果子，上一周的经文说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他说会不会一提到圣灵的果子啊，我从基督徒重新燃起了生命当中对荣誉的渴望，一些哎呀，我是罪人。然后保罗说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说哦，圣灵的果子很好，就是不会到这边，就是重新燃起对荣誉的渴望，然后在人面前就有一种道德优越感。 哎，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信主的人会不会在别人面前有个道德优越感，开始指点了啊？对，江山。好，那具体到这里，第一呢，叫贪图虚荣，大家也非常到根本原因就是，和人的本相有关系，因为我们人本相人的本身里面有一种深深的缺乏，人是缺乏的，所以看自己就常常就有不安全感，这种缺乏和不安全感，就是人是缺乏的，大家承认自己，人是缺乏的，人是要依靠的，人是个 dependent。从生出来人就是依靠周围，那人也其实是也需要神，所以人是这种性质就是一个缺乏状态，那缺乏会导致一个不安全感，那不安全感怎么办？哎，那就比较，这种就会带来一个我要跟别人比，我只要比他好，哎，我就安全多了一点，安全感就回来了，所以这种呢。缺乏和不安全感就会常常带来比较，比较就有竞争，那竞争有两个结果，哎，一看比别人好，那就带来了一个，哎，我很好，我很优越，就会在别人面前大呼小叫啊，点名，就是意思，常常大家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落在这个光景当中，如果一比发现差，就自卑啊，自己啥都不是。就想要别人的，别人家有的我就想给他拿过来，哎，或者是就一种希望别人家有的也没有，跟我一样拉平了，所以这是唯一的差别，就是比较的结果，所以在同一个人身上肯定会有这两种情况，你发现一个人越在人面前大呼小叫，其实很多的时候背后他可能深深的自卑，这好像是硬币的一体两面，你这边越强那边其实也就越强啊，这是叫这是比较的一个结果。说只有福音可以拯救人脱离这种光景。有组讨论说，哎呀，怎么向自己传福音？对啊，这是一个实物上的东西。那引用，如果只引一段经文，他就说，你们这是上文提到的，你们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有两个：第一，你们是被神所爱的，被神拣选的。啊，被神看顾的，圣灵到你身边来，你是被爱的。而另外一点是说，因信耶稣基督，这里有个途径，你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两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这里就不做展开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说人际关系，说不要变成这样子，那要怎样子呢？要怎样子呢？就是很现实的光景了。就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身边周围很多的人，那有些人就会可能就要分享生命当中的得着，最近感谢神，我最近哎呀要向神祷告求神帮助，其实呢就创造了一个你发现比较的一个情景，有别人分享，哎，感谢神，最近诸事顺利啊，心里想我这诸事不顺，他在诸事顺利，然后祷告求神帮助我，最近真的是遇到很大的困难，我自己犯罪跌倒，哎，你听的人就不知不觉就在这个比较的光景当中。他说，只要我们生命深处还隐藏着这种寻求这种虚荣的那个引力还在，那么他说，不管我们之间的肢体关系多亲密。他说，其实你发现里面都会藏着一些自己私货私有的一些东西在里边，这个时候当然希望我们能够警醒，向自己传福音，发现自己我夹带了私货，当别人分享的时候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哎，发现里面有私货出来了，私欲出来了，就说就要向自己传福音。好，这里就有一个给了一个情形，他说若有人被过犯所证，原文没有偶然呢，若有人被过犯所证，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又当自己小心免得也被引诱啊。第一个问题我可能就不用讨论了，贪图虚荣的人面对这种情况会怎样，你发现一个人被过犯所证，不管是他分享出来还是他表现出来了，贪图虚荣会怎样，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讨论，和第一题有关系。那第二题，他这里讲的是你们属灵的人是谁， 我大家举下手，就觉得说的是你的话，请举手。来来，举手，不是不是，你说，哎，这句话真的是对我说的，你们属灵的人，来，好。好，放下放下，没有都是，没有都是，我们有一半的人是，一半的人都是啊，被过犯所胜的请举手。好的，放下放下，对我们这两个其实都有，我们被过犯所胜，我们也是这个你们属灵的人，啊，你属灵的人，没举手的可能是不善于表现自己，但是我希望你心里边向神举手说。神啊，这句话是对我说的，啊，当我的弟兄，当我的姐妹，如果是落在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属灵的人，啊，要用什么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好，挽回过来，这里意思是说也有用法用在是说把错位的骨头给它拨回正确的位置，挽回过来。所以挽回的时候，他说，骨头错位肯定很疼，就是那个人落在过犯当中，他肯定很疼。你要看到他生命当中的那个苦楚，很疼，因为他跟原来跟神所设计的，就是不正常了。那挽回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疼痛，但是目标不是让他疼，那目标是带来医治，啊，带来医治。所以这可能也是挑战嘛，我们嘛，就是说看到一个人过犯所胜，有的人说，哎呀算了，我这样跟他说他可能会让他疼，那我就不跟他说了。哎，这个不是这个教导说你要用温柔的心，啊，医生的手啊，用温柔的心把他错位的骨头给倒回来，虽然他可能会疼那么一下，但是你相信你是抱着医治的目的，哎，你不是抱着那个叫什么贪图虚荣的目的啊，你是抱着医治的目的。好好，这个经文啊，哎，为什么会这样？刚才我们讲了个逻辑关系，上文讲到第一节讲到是你们不要贪图虚名，第二是说你们要用温柔的心把落在过犯当中的弟兄挽回过来，就是要和不要啊。为什么这里讲到是说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我们接着来有下面的讨论题。好，下面讨论题，我们就讨论第三个问题啊，基督的律法指的是什么？如此你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哎，好像保罗好像认为收信人一看到这个就知道啊，如此你们那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好，请大家来讨论。这个短语给你什么感受？这个短语有人说这个短语不好啊，不如是基督的福音，哎，福音比较好听，啊，律法就会让人觉得又加了一个重担给我。好，您来分享这个短语指的是什么，给你什么感受？好，如果彼此担当重担，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起步？啊，彼此担重担，有时候就离我们很遥远的，我们好像没怎么肢体之间有彼此担重担，我们经常在一起配搭服饰，啊，一起很多的服饰，但是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哎，这就是警醒了。其实你在一起，你没有彼此担当嘛。我们不希望落入这个光景，教会当中的不是落入光景，一起很热心的服侍，但是彼此家里边有什么重担服侍根本就不知道，啊，这说明我们的关系没被福音所更新。好，那我们就来再来想，我们可以从哪里起步？哎，从哪里可以起步或者担当重担？什么会拦阻我们担重担呢？好，我们分组讨论这个问题，啊，能讨论多少就讨论到多少，好吧？嗯，大概也有个十分钟。 好，我们也小组讨论暂时到这里吧。我们请刚才没分享的组可以分享一点好不好？啊，我们从后边。好，哎，好好好好，谢谢。我来了，这边我来给他们。来
来
来来来来来，
我们要分享啥？
你们讨论了啥就分享啥啊，分享有的啊，不分享没有的。开了吧。
test 好了好了，我们讲到这个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其实很简单，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如己。那我们主要是在讨论了这个爱人如己如何在团契小组里面的实践，就说一个恩典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应该是一个恩典的群体，但为什么往往在教会的这个群体里面却是最多的论断，就是一个是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高的道德标准这样去 judge 别人，另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讨论的那个自卑和自义的一个，总觉得我可以给别人的帮助就是给他建议，而却忘记了其实你给他最好的帮助是听他，让他可以真的敞开自己的软弱，因为当一个人敞开自己的软弱没有被接纳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再讲了。这个所以他说重担要互相担当，这个重担就是别人软弱的地方你是能够跟他同就是一起承担的一个意思。这个
好，那我们的讨论是这样，就是也我们也讨论到就是这个基督的律法，也包括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包括这个爱神和爱人如己最重要的以及他在登山宝训然后还有他整个的这个传道所讲的这些教导，关于天国的奥秘，我们觉得这个是包含在这个当中的。但同时呢，我们觉得这个基督的律法所指的还有更丰富的这个意义，因为这里呢律法是实际上和指摩西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是用的同一个词。那么这个律法呢是使人知罪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有一个在罪的这个层面给我们的这个意义，就在于说基督是如何救我们脱离罪，然后成为这个新造的人然后所以在救恩的层面，然后这个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么这个也是有一个应该是有它这个层面的意义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也是神把这个以色列人从万民当中这个分别出来，然后给了他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可以说是一个身份然后所以呢这个我们觉得在这里也是一个对也是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身份，然后也有这个从身份层面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这个完全了基督律法，我们觉得是一个从最高的救恩的层面，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身份到我们的文化，到我们的行为各个方面的一个很深厚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觉得
我们组跟那个基督的律法跟前面分享的都比较重合，就是爱人爱神，但担当彼此的重担的话，我们讲的实际例子可能就是团契生活里头吧，比较具体的就是怎么样彼此安慰。那以前呢就会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那个想法和感受，但是我会越来越多的查圣经，就是跟着大家学习，然后用上帝的话、上帝的故事，你积累多了就知道上帝其实的教导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会越来越多的能找到那个方向。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这是我稍微汇总一下了，就是说刚才花影提到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教会我们是像一个家嘛，是吧，我平时在其他的社会群体当中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是非常敞开的，敞开就容易有个风险，就是 这个贪图虚荣都会造成的这些风险在里边，就会可能会受伤。我觉得难免会受伤，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来说，但是这里教导我们是说，我们在这个教会就是实践，就是让神的福音在这个人群当中成就。所以我觉得，Kevin 也提到一个很好的，我觉得身份就是完全的基督的律法。那耶稣也讲是说，我们在社会上，这个人群在社会上行走，那让别人怎么看出来？哎，这群人特别，啊，彼此相爱，那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这里彼此相爱，其实也就是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如果从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好像一个身份一样，啊，我们彼此相爱的群体，哎，就是基督的律法就呈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变成一个见证。今天你讲的也很好，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实践。我们以前是说啊，基于我过去的人生经验去安慰他什么，但是我们发现真正能够帮助到对方的、担当对方的，可能还是从神的一些教导当中来，他们那更加的完全，更加有力量。好，时间关系，我稍微总结一点点，包括上面提到的这个问题。他说教会当中常常会面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知道别人怎么样，要么很好，要么现在落在一个需要帮助的这个当中。那贪图虚荣而自高的人呢，如果碰到别人分享他现在很软弱，他就会那就跟第一题讲的一样，都会很轻视啊，哎呀，这个人就是心里边会产生一个点评了，同时呢自己也会觉得啊有点开心，哎呀我还不错啊。所以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对听的人一定要留意啊，我可能会这样。当我们指出别人的错的时候啊，也夹带着私心，就是说我比他好，就是我们经常要警示这样。但是听明白的提醒我的是另外一个更提醒我，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贪图虚荣而自卑的人啊，这种我是蛮自卑的，那碰到别人来分享他的落在这个过犯当中的时候，自卑的人会怎样？他会嫉妒对方嘛，是吧？他会嫉妒对方，因为对方比他强，他发现比他强的人落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他会怎样？他说他就不会指出来，他不会指出来，因为他很渴望能够得到对方有的东西，或者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他不会指出来的。啊？再讲一遍哈，如果一个人是他是一个贪图虚荣而自卑的人，就是说啊，最近他蛮自卑的，跟别人比，哎，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啊。如果发现一个人分享他落在过犯当中，你发现哎，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工作也比自己强，教会服事也多，啊，在指谁啊？当他你发现他落在一个过犯当中的时候，你会指出来吗？如果自卑的人，他不会指出来的，他不会指出来某某某传道人、某某某长老、某某某某，你落在过犯当中，我要帮助你，或者你这点做的不对，他不会指出来的。他心里图什么？也不是看笑话，他可能渴望得到对方的认同，因为我如果指出来了，就破坏了这个关系。因为他有很多我想要他有的东西，希望他能够帮助到我，要一指出来他可能就对我远离了。虽然表面上哦，谢谢弟兄你提出来，你提出来这个，但是心里你想他会远离我，他不敢，自卑的人他不敢。所以我也提醒我了，我就是一个回避人际冲突的人，和我一个自卑的心理其实这俩是连在一起的。自卑的人不太会指出别人的错的，为什么？他还渴望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他都不会冒险指出他们生命当中与福音不同的地方。好，那但是如果知道用向自己传福音，这就需要向自己传福音了，就是说，结果就是说，基督徒对一个落在过犯当中的一个弟兄，他既不是说给予批评他，他也不会是说我 因为害怕而害怕冲突而不告诉他哪里错了，或者是伸出援手，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你们属灵的人，刚才我忘记答了哈，你们属灵的人就是那些愿意、渴望顺着圣灵而行的人，这个责任属于所有尝试活出基督生命的人。只要你心里边我愿意顺着圣灵而行，你就是那个属灵的人。所以没刚才举手没举手，希望我们心里边都在神面前说，求神来帮助我们，用温柔的心挽回周围的人哈。好，那接下来是说基督的律法哈，和这个律法，我们听起来，律法是什么？就是你其实你不得不的。你说基督有个律法，你是信基督的人，其实对你来说是不得不，就告诉你，你不得不挽回，用温柔的心挽回你的弟兄。律法给我们这个感觉，有时候人说，哎呀，我好不容易，就是就福音多好，福音是好消息嘛，怎么突然这身上怎么多了一个东西，律法，有人就非常抵触这个律法，啊，就是好像我身上多了很多的责任。但是最后会留一个做个反思问题给大家，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很重的恶？本来向我传福音啊，就挺好的啊，什么都不用做，哎，挺好挺好。突然，哎，不对啊，信了以后怎么加了一份枷锁在我身上啊？你说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希望大家得到的不是这个感觉啊，而是另外一个。好啊，时间关系，我快过到下面这个，结果有两个担子。那首先在谈两个担子之前呢，就是说有什么会拦阻我们彼此担重担，就是我们要完成要彼此担重担。他说的第一个就是和有的没有有关系啊。第一个自欺，就是说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你把自己没有的都加在自己身上，你就变成一个自高，贪图虚荣而自高的人，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你就没法用温柔的心挽回对方了。你当你跟对方你想挽回他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是一个仆人服侍的心，哎，我来帮你担重担，可能就变成一个指点啊，指点的心，我指点你啊，距离远远我指点你啊，这样醒察也不是说那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谦虚嘛，就是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是。保罗绝对不是说鼓励我们有这种，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行，啊，我很差。他说不是，你要醒察，你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耶稣基督圣灵和赐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以及负担，甚至把你放在这个光景当中，你就是要帮助那个人。所以我们要醒察自己有的，我们一定要醒察在神面前来醒察，哎，基督赐给我什么能力，赐给我一个什么样子的机会，而不是把自己看清了。他讲的是这样，所以有的和没有的要常常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有什么，我没有什么，你分清了有的和没有的，那就是和就到了最后一个经文了，就是哎，你们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个人担自己的担子。那首先呢，跟上面是你彼此重担互相担当啊，原文是两个不同的词啊，一个上面那个是彼此担当，是很重很重的一个重量，就是很重很重的。下面个担子好像是你的一个责任啊，你个背包，它是你的责任。那总结来讲，就是有一个担子你是帮我没法帮我背的，我也没法帮你背的啊，就是神给我们不同的挑战机遇和恩赐，有一天我们要向神来交账。哎，这个就是你的担子，你要自己背。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去比较，我们把焦点放在哎，神给我什么，神给我有的东西，我就要回应神所赐的。所以这个回应的心很重要。我经常说，哎，神给我什么？神给我什么机会？我有没有回应他？哎，发现我回应他了。刚才徐锦讲的，哎，回应他，我心里就很喜乐。我回应神给我的恩赐，神给我的负担，神给我机会，我回应了。我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心里有喜乐。说这喜乐是应该的，是正常的。 而不是一个虚的，啊，所以说看到自己的进展，看到神所给我的恩赐能够有进展，我有喜乐，这是喜乐是合理的。那我们就不会带着一个比较的心来待人，而是一个慷慨的心。贪图虚荣呢，是带一个比较的心，常常在比较，带着夹杂着自己的比较。但是一个真的是顺着圣灵而行，用温柔心挽回对方，你是带一个慷慨的方式。慷慨的意思是说，神给我的，我就拿出来，啊，我因为神给我的不是为了我自己嘛，我就拿出来，就是一个慷慨的心，而不带这个不夹杂着私心。好，我们就有两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两个担子对你来说有什么提醒？发现哎，圣经当中有两个担子对我来说有什么提醒？第二个，基督的律法这个词来说，对你来说是沉重的轭吗？还是清醒的轭？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在你面前来祈求。我们祈求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你的福音得着。我们祈求我们看见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就给我们的恩赐，托付给我们的一个环境，主啊，好让我们里边有一个顺着圣灵而行的心。主啊，我们彼此弟兄姐妹在一起是一个相彼此相爱的团契，是圣灵在引领着我们，我们彼此以温柔来相待，彼此扶持，光顾彼此。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常常会软弱，可能也是那个落在过犯中的人。我们求你，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属你的大家庭当中，能够经历你丰盛的慈爱，能够这是能够实实在在的被你的福音所得着。以至于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成为一个见证，见证你宝贝的福音。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下一周是最后一课啊，加拉太书的最后一课。